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睇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中非漂流物抢夺战，扩大军事部署，哈里斯访菲式警告。扎波罗热核电遭轰，全俄罗斯年后恐有更大动员令。川普又遭司法部打压，推特账号被解封但无意回归。麦卡锡承诺当议长，将关闭中共海外警察局。世界杯足球赛，英格兰6-2击败伊朗，首场得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路透社报道，在20号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中叶岛以西大约800米海域发现不明漂流物，就在菲军调查人员准备将漂流物用缆绳绑紧拖回基地的时候，竟然遭到中共海警两次粗暴阻挡航行，然后又派出橡皮艇使用暴力切断缆绳。而这次的中非双方爆发海上争端，正值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的时候。今日哈里斯会见了菲律宾总统，警告中共意味非常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说，漂流物是中方之前发射的煤导弹的外壳，他否认中方使用暴力拦截火箭残骸。他强调是经过中非双方友好协商之后，菲律宾移交给中方的，不存在中方抢夺的争端。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中非发生抢夺事件的中叶岛是位于中共人工建筑的岛聚主壁礁附近，上面部署了中共的地对空导弹和其他军事设施，而中叶岛亦都是菲律宾在南海重要的战略前哨。这个事件发生引发国际关注，因为哈里斯正在访问菲律宾。在21号，哈里斯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了双边会晤，重申美菲防御条约的承诺，也就是如果菲律宾在南海受到攻击，华盛顿将捍卫菲律宾。另外还包括支持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主权的仲裁，同时将会扩大防务合作，增加美军在菲律宾的海用基地数。哈里斯此行是拜登政府对菲律宾的最高级别访问，主要是强化和菲律宾的盟友关系，来抗衡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扩张。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阿尔德斯说，台湾的紧张局势会成为哈里斯和菲律宾总统会谈的焦点之一。台湾海峡如果发生冲突，这样美军将可以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美军已经宣布提供8200万美元在菲律宾5个防务站点上完成21个项目。目前美军可以在菲律宾的5个基地巡回驻守，但是还会增加新的地点。美军将能够在基地储备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为长期的备战做准备，在台湾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战略据点。白宫的一份声明中提到，美菲协议允许美国在菲律宾维持军事存在，美军的船只和飞机可以在菲律宾的基地开展人道主义和海上安全行动，包括进行联合军演。另外，哈里斯还将会在22号访问南海边缘的巴拉望岛，而且会在日本比菲律宾最大的一艘巡逻舰上发表演讲。而巴拉望是紧贴住南沙群岛，是菲律宾和中共海上主权争端的最前线。哈里斯到访巴拉望是为了强调美国对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的支持，就是否认中共对南海提出的有绝大多数主权。关键时刻节目中，专家分析说，哈里斯的到访让亚太情势氛围都不一样，包括中共的态势更加明显，是在度为台海战事提前做准备。分析说，两岸开战，菲律宾就好像日本一样，避不开一定要出兵，所以菲律宾政府目前将所有的政策转移到美国这边来，这样会对中共形成巨大压力。虽然乌克兰在克尔松取得胜利，但是俄罗斯并未停止轰炸，只是在20号一日对乌克兰至少轰炸近400次，连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周围亦都遭到炮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谴责说，这样的袭击有可能会造成欧洲最大核电站的重大灾难，无论是谁做的都必须立即停止。 他说这个是在这里玩火。另外有消息传出，普京很可能在年后宣布更大规模动员和戒严，恐引发政变。乌克兰军高层日前说，明年春天很可能会结束战争。不过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出狂语，说基辅是俄罗斯的城市，并暗示俄罗斯将会占领基辅。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在9月底签署局部动员令，征召大约36万名公民参战。目前俄军撤退克尔松遭遇重大挫败。对此，曾经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索洛维教授推测说，普京正在积极研究拟定新一波的征兵计划。第二阶段动员令很可能在2023年庆祝活动之后宣布，比较前一波规模会更大、更具全面性，同时也将会对更多地区或者城市实施戒严令。与此同时，俄国反对派自媒体General SVR 在 Telegram 频道爆料说，第二波动员很可能和戒严令同时执行，预计实施时间是2023年1月下旬或者是2月前宣布，届时俄罗斯边境将会对面临征召的对象进行封锁，其中包括适用动员条件的女性，防范民众逃出国外。索洛维认为，普京的征兵策略有可能引发一场政变，主要推动者可能是精英阶层，不是来自反对派人士，因此可能会加速战争进程。川普近期宣布要参加下一届的总统大选，紧接着司法部对川普又有新一波的策略。11月18号，司法部长加兰宣布任命司法部杰克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对川普进行刑事调查。史密斯目前是海牙的首席检察官，他曾经调查过科索沃的战争罪行。加兰说，他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负责两项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第一项是调查是否有人或者是实体在2020年大选期间非法干涉权力移交。第二项是对正在进行的涉及机密文件和其他总统记录的调查，以及可能阻碍调查的情况。加兰承认，川普宣布参加总统大选之后，他打算要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对川普进行起诉。加兰被问到为什么不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亨达拜登的时候，他辩解说，这个是每个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取决于案件的进展情况。加兰透露，特别检察官不是独立的，他说特别检察官亦都是司法部的雇员。川普很快做出回应，川普在福克斯新闻上痛斥司法部的政治化，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并指出这个是美国最败坏的司法政治化，他还希望共和党人有勇气和他抗争。在历经一年多的封杀，川普的个人推特账号在19号被正式恢复，而只是一天的时间，川粉就飙升到8730万。之前一日，马斯克在推特做了一项民调，问是否应该恢复川普的账号，他得到了1500万个投票，51.8% 的用户表示同意。被恢复账号之后，川普表示他不会回去，他说自己的真相社媒非常好，尽管在那里他只是有456万粉丝，远远不到他在推特一日之内获得的粉丝，但是他会坚持使用自己的真实社媒平台。根据消息说，川普在被推特解封之后，在21号推特又恢复了保守派调查新闻监督机构真相工程的推特账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20号表示，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将会组建一个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并关闭中共的海外警察局。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微弱的多数席位之后，麦卡锡非常有可能成为下一届众议院的议长。目前他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有望在明年一月正式当选。麦卡锡承诺要消灭中共海外警察局。根据欧洲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9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了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球主要城市设有数十个中共的警桥服务站的事。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7号曾经表示，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他提到，中共警方会在没有和美方适当协调的情况之下，比如在纽约开设警察站点是令人发指的，这样侵犯了主权，并规避了标准司法和执法合作程序。雷解释说，中共情报人员亲自和通过在美国雇佣的代理人有系统地骚扰、跟踪、监视、勒索他们不喜欢或者是不同意中共政权的人，目的不只是迫使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刑事指控，还是向海外传播中共的影响力和宣传。雷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明显地将他们的镇压模式输出到美国。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辩称说，他们不是警察局，但是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主任刘容燕曾经披露，福州市公安局在21个国家的25个城市设立了第一批一共30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有网友表示，中共警察在国内就好像中共的打手，国内的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现在手仲伸向了海外，如果麦卡锡成为议长，恐怕中共警察局是好像兔仔的尾巴长不长，而在中共为虎作伥的中共警察看来要被美国喐手收拾了。11月21号打响的世界杯揭幕战中，东道主卡塔尔0-2败给南美劲旅厄瓜多尔，这样令到卡塔尔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首战输球的东道主。另外，英格兰在2022年世界杯首战出战伊朗，最终由英格兰以6-2获胜。多家媒体报道，英格兰和伊朗的赛事中，先由贝林汉头槌破门，沙卡则在上和下半场各入一球。虽然伊朗队塔雷米射入了两球，但仍然无力回天。三狮军团英格兰这次和伊朗、美国和威尔斯同在 B 组，英格兰这一次赛事结集多名球星，亦都是这一届身价最高的球队。而伊朗目前世界排名第20，亦都是亚洲国家排名最高的队伍。两队在小组赛首战交锋，比赛第8分钟，伊朗守门员贝兰曼德出击的时候和队友相撞受伤，提前退场。而英格兰19岁的小将贝林汉在第35分钟门前头槌破门，为英格兰取得1-0领先。跟着下来，英格兰在第43分钟的时候再度获得角球，马奎尔头槌摆到，沙卡凌空一脚再添一分，而3分钟之后队友史特林又起脚射门，将领先差距扩大到3-0。英格兰在下半场再度发动攻势，沙卡又射门，踢入了这个场个人比赛第2球。伊朗队这边直至到第65分钟才靠前锋塔雷米在门前补入一球，拿到一分。伊朗在最后补时的时候获得了12码，塔雷米再入一球，但是仍然是没办法扭转战局。最终英格兰以6-2获得首战胜利。世足赛将32队分成8组，每一组进行小组循环赛，每一个分组的头两名晋级16强。 B 组另一场赛事，美国和威尔斯最终以1-1打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